好，请开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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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710页啊，《大正藏710页》中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中南的地方，那上星期谈的时候最主要是在问那个这个王啊，在问说我们这个乐受苦受啊，乐受是善还是不善，那苦受是善还是不善，那这个那心比丘啊就反问了，叫他思维啊，这个是善啊，这个到底这个受啊，跟这个善恶的关系，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纯粹只是谈着这样的一个探讨，那跟我们所要修的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关系啊？他这里不是后来又谈到说，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个乐受是善啊，或是这个乐受是恶，那第一个我觉得乐受本身是什么样的受，那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善是善跟恶啊？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要谈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感受让我苦，是不是？那谁在苦我？那你怎么证明我存在？因为正在苦的那一个，对不对？那这不是我们平常都是这么认为？你怎么去认定一个我？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你这个肯定自我是从哪里肯定的？因为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要破你那个我执嘛，对不对？那我们的我执是用什么来滋润它而变成有我？所以这个道理不是光只是一个理论的论证，这样论证的话，我们最需要是要得他的那种抉择的智慧啊。我们之前一路上不是在谈说，假如我们执着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不被你观察清楚，你这个执着是不会停的。这就是我们长期在不断在修学到最后那个进步很有限，就是说你只知道说我要放下，但啊，这个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谈说，师父啊，怎么放下？我说你要问，那你是怎么提起来的啊？对不对？你要问我怎么放下？我说不是啊，问你怎么提起来？为什么要问怎么提起来？如果你连提都没提，干嘛要放下？这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如果你连提都没提，为什么要放下？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放下，是不是就是先肯定你已经提起，你有个东西让你提？问题你叫我怎么回答你？怎么放？你没东西啊，怎么放？所以我一旦告诉你怎么放的时候，其实是误导你呢。好，假如我也不清楚，我就说啊，这个很可恶，把它丢掉。那第一个，我先肯定它真的存在。但我一承认它本来不存在，我把它当存在，是我误导你。所以我们之前在很多课，我们会谈到，我们是不是要修戒定慧？要，有没有贪嗔痴？有，我这下完了。什么叫贪嗔痴？认为有贪嗔痴自信的，就是贪嗔痴。所以无苦集，对不对？ 这一份本来是因缘妄想所成的执着为真，才是真正的贪嗔痴。那我们修的戒定慧，其实最主要是要对治这样的烦恼。结果你看，我不明就理的，哇，我就执着说，以自己的妄想有这么一个贪嗔痴，所以我要来断贪嗔痴，你可能断吗？所以这个课我们这种道理我们是谈了很多，当然这是比较深，但实际上你唯有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你的修道路才算是有一个端倪啊，才有一个开头啊，因为走对路了啦。好，所以像我们现在讲说，我应该要来，我连贪嗔痴是什么东西我都没搞清楚啊，所以我现在不断的在修戒定慧断贪嗔痴，其实是不是在增长无贪嗔痴处执着有贪嗔痴，无戒定慧处执着有戒定慧。所以第一个，贪嗔痴断不了，戒定慧修不了，是因为你是无明相应的。这个例子我们不是也反复提的很多的例子吗？你在梦中里面修戒定慧断梦中贪嗔痴，再怎么修也不会行啊。你唯一的最大的戒定慧是什么样？观梦为假。你是在把梦中的污垢去除，还是醒来是比较究竟？梦中的污垢根本没有真污垢，梦中的污垢是那个睡觉那一个搞出来的，所以只有把那个问题解决了，他不用除梦中的贪嗔痴。真正的贪嗔痴，那一份颠倒妄想才叫贪嗔痴，那个做梦的人在那颠倒才是贪嗔痴。这个问题没解决的，你就在梦中里面勤修无量劫，他还是梦中人啊。这问题就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你如果我们现在稍微，像我们都不了解法体，你看连声闻法都这样谈，这个道理是不是在中论里面类似这种道理都在谈？这个思维法则一样，是从缘起入道的。其中这个缘起把它透到哪个深处，就开展出声闻跟菩萨的差别，但整个观察缘起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要是有人说，哎，请问苦受是苦还是乐啊？你说这个我看看，苦受嘛，应该是苦，错；应该乐，错；应该无记，错。嗯，啊，就只有三种而已啊。苦要么苦受是善还是恶还是无记，就善恶无记三种啊。苦受到底是善不是，恶不是，无记不是。那是什么？所以你根本没有答案。为什么？你错在哪里？错在你一开始把苦受看错了，而且你不但把苦受看错了，你都对善恶无记的因缘也看不大清楚。所以这时候你再怎么回答，大概都错了啦。好，你现在注意啊，你把用这样的原理去看我们平常佛学的佛法的问答，我们也可以方便答，但你回答的脑袋要清楚哦。你可以讲说苦受是苦，不是恶，你也可以讲苦受是善，因为那时候你的苦是依什么而生，所以说我现在好苦是善还是恶呢？你这个苦受是苦是善，这个苦受是恶，我可以讲。当我在讲的时候，我心里是知道，苦受不可得，苦受是因缘，因何因缘才叫做苦受？苦受因什么因缘说为善恶无记？你很清楚的，所以你可以方便的说，但你内心是不迷糊的。如果你这一点没弄清楚法的真相的时候，你所有说法，你就算抱着非常慈悲，但倒霉的都是因为你这个慈悲的，你知道吗？你的慈悲可以让人家很倒霉的，会不会？会啊。所以慈悲又没有智慧，是不是也悲智双运啊？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慈悲可以真的能度人啊， 没有智慧的慈悲啊，在某个人间法上来讲，慈悲好像得到暂时的利益，可以有时候瞎蒙也利益到人了、但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这种慈悲有时候会伤害人啊。我不是讲说这个人本来因有苦而得到，结果你这个慈悲让他竟然断他的苦，你一断他的苦，他就不能思维无常了、是，所以昨天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一个课有谈到、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我们大家是不是经常在佛前、祈求三宝加持，务必让我们能什么、往生净土的资粮具足，得愿往生，是不是都有这样发愿、这个活菩萨这时候就在想，哎呀，一求再求，果真虔诚，那他如何不能往生呢？啊，原来财产太多，啊，原来他的眷属太美了，太漂亮了，太温顺了，太可爱了，所以他放不下。既然他这般虔诚，好吧，我就加点苦给他。结果他自从学佛发愿往生的时候，开始了钱。一直没钱了，家庭奇怪，怎么一年越来越不好，这时候他又开始发愿，佛菩萨，我想往生，但也不要让我亏钱啊。这时候佛菩萨就为难了，这佛菩萨有智慧，要是我就为难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度他，我也到佛前去把杯，到底是要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因为他要求的是矛盾的，他要求的是矛盾的，我没办法做矛盾的事，我可以在这矛盾当中找到一条路，还是可以渡他？我们不知道，我们很为难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无从那个。可是我们可能有些人，如果更勇敢一点啊，是更狂妄一点，就凭自己的所谓的慈悲帮助人。可能不一定真正帮助他，但我们现在要不要帮助人？算了，你还是照你现在能思考到的帮助人，以尽你的力去帮助人，但你心里有数，以我们的智慧不必然能真正成就。那就算没办法成就，乃至伤害到别人，那这一份菩提心，这一份利益众生的心还是不要退，因为你会靠它慢慢成熟。你虽然这中间也不圆满的，但你也从这里慢慢成熟的，只是要你要心里，你不要狂妄，以为这些自我可得，法可得，所以我给的必然是好，没有，要从众缘看，从众缘看来看出这种利益人，才能真正利益人啊。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益你人天法，但我要利益你的解脱法，这除非你了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希望大家能解脱，希望大家发菩提心。问题有时候还蛮好玩的，就是你自己都还没搞清楚什么叫解脱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些居士很有趣啊，哎呀，你们出家好难得哦，他很赞叹。不过他孩子要出家的时候，不行，那不是很难得吗？怎么会这样不行呢？当然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但问题就是你的见有问题嘛，是不是？你还不是真肯定吗？也就是说别人出家，那不是别人少了儿子，又不是我家，那没关系啊。所以那个爱是不是在？所以他对出离，他赞叹出家的赞叹，到他真正赞叹出离是不同的，是不是？那真赞叹出离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要出狱，好看赞叹，我们家的孩子出狱不行，你继续在监狱陪我，大家不会这么认为。当然我们是每个人要出家，但是看个人意念，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总是真实知道处理嘛。好，所以在这一条这种修行路上，我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因为这样谈法假如没有看清楚道理，那只是一个哦，说到这样，哎，原来是如此，不是啊，它就是一个观察了，他们就是一个观察。 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我们轻易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啊，这就是要你平常观察，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自我肯定的？所以我不是很有意思吗？哪个地方让你自我肯定？那我们要不要自我肯定？很难哦。要不要自我肯定？没有自我肯定你站不起来，自我肯定你继续轮回，不是吗？要不要自我肯定？所以在某些修行路上给你一个肯定，但这个肯定都有一个导向，怎么样？要否定你那个初衷的烦恼，一步一步要否定。假如这个肯定却只是让你在世间法一直增上烦恼的话，这种肯定是不顺佛法的。但在佛法里面的肯定是让你这个作为修道方便的，所以在你修善法当中会给你肯定。可是当你不断在这种肯定的时候，他同时知道你在这个肯定当中已经以烦恼相应的时候，他就准备用另外一个法对治你了。这才是一个好的教学，他不会这一条路走到底的，他会哪些法有用，现前对治你的我执法执有用的，这就是正法，这就是八正道了。除此之外都不是。那眼前就算很高的法，但它不能领纳，而不能真正对治顺应对治我执法执的，就算再高的法也不究竟。这样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说，从你现前生活当中，你怎么去感受？因为这个觉受在中论里面谈到，我们的身心，我们依止的是什么？才让我们这一个强烈的我执一直在滋润。这道理很有意思哦。好，我们现在来修行。我们现在什么叫用功？我们不谈那个，因为我们最近不是瑜伽师弟也谈到精进有几种，有几种殊胜哈，几种功德。但一讲他这样，这我们也谈不完。但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光你自己认为什么叫精进？假如你了解佛法的道理，对精进的定义，你大概也能知道几分。好，那我们用一个刚才讲的道理，我们就依这个道理衍生一个精进的意义。你平常不断在滋润你的我执法执的，你纵容于他，这叫防疫。常为一切眼耳鼻舌身意让防护不让你增长我执法执的，这叫什么？这叫精进，这才叫精进，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现在顺着我们上次前面讲的啊，我们为什么要观身受心法精进呢？为什么？从你现前的身受心法的观察，让我所著着的这种自我肯定的那种不当的饮食啊，能被我这样的观察给慢慢折断，这叫精进，这才叫精进。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一切行看似很精进，但是也顺向你的生死烦恼的话，这是假的，这是假的，这就怎么这么判断了，对不对？这时候我们叫正精进，这才叫正精进。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禅宗啊，在很多地方谈到说，有时候我们看似修行，其实叫磨业，是不是叫磨业？这样我们就知道定义在哪里了。好，我们现在来讲说他的故事，就是说到底苦受是怎么样。那如果手那个抓着铁抓着冰会痛嘛，好，都会痛。那这个痛我们讲说这个他用冷热来讲苦受热受嘛，那其实这都是苦受。不过这样就讲说冷热是一个对立的，冷热对立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在抓这个东西的时候，哎，这里面很有意思哦。我们这样讲说，假如这个苦受是善或是恶，你把它当作固定来思维的话，就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是其实一个道理，大家就是我们在文法乃至自己有时候静下来思考一下，好。假如这个手的痛啊，主要的来源是冷，好，主要来源是冷。那现在两只手都痛了，对不对？ 因为是一热一冷嘛，抓一热一冷，两只手都痛。好，那应该是，那为什么它是一冷一热？所以你知道说，痛有没有绝对来自冷？没有，因为我另外一手是热的，但也痛。我本来认为冷才是痛的来源，那热应该不会啊，对不对？假如我认为苦受是善的话，苦受应该不会是恶啊，对不对？苦受如果是善，苦受不应该恶啊。好，假如乐受是善，苦受应该是恶啊。要倒过来，因为苦受乐受是冲突的。假如我把乐受定为善，那苦受应该定为什么？恶啊。我把能定为痛，热应该是快乐的、啊，对不对？可是现在冷热都痛，所以那个痛有没有一定由冷来决定？不是。有没有一定来由热来决定？不是。没想到热也可以痛，冷也可以痛。所以你如果那热也可以痛，冷也可以痛，那我们是把热定为一定是怎么样？不一定啊。因为冷热，如果冷的刚好是不是快乐的，热的刚好也是快乐的，也是乐受啊，对不对？那如果冷的不好，热的不好，就那个，所以它有没有定量？既是无定量，如何说它一定是善，一定是恶？就不定了。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苦受不必然是恶啊，亦不是，那这样就是。也就是说，众生这个，我们从这里看，如果这个手的痛不必是一定是冷的话，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的苦受，我们的苦受是不是真正让我们苦的？我们现在经常是有苦受，就觉得说我好苦哦，为什么好苦？苦让我苦，对不对？后来想想，苦哪有一定？苦有时候是热啊。世间的这个苦，有时候是它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恶，它没有一定啊。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经常是在这个世间里面，你在看到一个东西，真正让你受苦的，是不是那一个表面那个苦？其实不是啊，是不是苦受让你真正这个众生苦？不必然呢。但我们经常怪说，就是你让我苦，我才苦。其实你若弄清楚，谁让你真正苦？你。所以我们怪东怪西，就是外面如何如何如何，从不怪自己。为什么？这种东西它不决定，它之所以成为一个能影响你的这个因子，是来自于你的妄想去确定它。所以当我们不断的从镜里面去安排去处理，希望我们的身体更加舒服，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越弄越糟啊。为什么？因为当你不断去在乎这个外面的苦乐受的时候，是不是就增长你更多的计较分别？第一个，你在处理它已经错了还就说罢了，错了还滋润你的烦恼。那滋润你的烦恼的时候，你就会更被它所束缚。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着于境，随足于这个境，其实是痛苦烦恼的来源。所以这就要跟你破这个。所以后来我们要谈说，有内习有外习啊，内习就是执着境的，外习是啊，外习是因为依出离而谈的啊，出离而谈的。我们讲说，我们就前面讲的那些眼见好色，念之不可长，不可长得，皆当弃捐，便知思维沈然无常，是故令人外喜离开啊、哦，远离这个喜。但他这个所得到的这种喜是来自于离开的。那你说喜一个是善啊，你看，所以内喜是恶，外喜是善。所以喜有没有一定善恶？没有。喜忧，忧跟喜是在心里这一部分的。那后来他就讲说，忧有哪些忧？有的是一种，这种忧就是愁的意思， 有些愁是不好的，有些愁是好的，所以你能不能定说忧一定不好？没有啊，啊，喜跟忧，结果发觉喜里面有善有恶，有好有坏，忧呢有善有恶，反过来苦乐呢还不如此。苦受有没有绝对善？有没有绝对恶？他就说苦是善是恶，怎么回答？不定法，苦不定法，啊，乐不定法，喜不定法，忧不定法。那从这里来看呢，当我们看到苦乐忧喜舍的种种念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用什么观察？而是强定义说：哎呀，他好快乐，真恭喜，福报很大。我们不会这样迷惑啊。啊，他的苦受苦的时候，这个苦受现前是恶，不会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人家苦的时候，甚至有时候还蛮庆幸的，因为苦的刚好。苦的才让他能觉醒，好，所以他有没有定法？那同样，我们当我们身心上有一种感受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修道人，动不动把自己的感受当做一个重，随自己的心身心的感受，一直很在乎，一直守护这个感受，你就知道这个难自由了，懂吗？很在乎这个感受，一定要这样感受，不这样感受我就不舒服，这样感受我就这样舒服，哦，完了，你完了，哦，我们就又来一个铁口直断，哎呀，你这一生苦命啊！你说你有没有看我八字？不用啊，我看第九个字的，我看你那光水晶这样一个转，就觉得你注定命苦啊，是吧？他已经不自在，那么在乎这个人很辛苦的 啊，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这个人也这个在乎，那个也在乎，这个在乎，那个在乎，除非他福报很大，样样都具足，否则你会发觉这个人这个在乎，那个也在乎的时候，你发觉他很忙，你知道他很忙吗？他睡个觉，我们从小到现在睡觉没有穿过睡衣的，因为不用吧，就那睡衣，以前哪有睡衣，现在一定要换个睡衣，穿着宽松的，然后要视线怎么样，然后要关开一个比较柔和的灯，然后要如何如何，空气凉，然后于是乎我才能睡。不，你到印度，我看你永远也睡不了，因为到处灰尘，空空空。可是人家那个的睡在地上的照睡，啊，你不要干扰我，人家到印度那个你把它跨过去都睡，因为。他就像裹尸啊，他那个就带用白布裹一裹，就躺在那个火车站，很像死人，死人啊！你跨过去没关系，只要不要踩到他就好。要是我们一定，你这样很不礼貌，你这样怎么不会？人家你就走你的，我睡我的。所以他睡的时候，他也不照规矩，他也不怕挡到路，因为他就本来你就可以跨啊。他哪有他？我看他们这样睡，从来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安眠药啊。哪有安眠药？哪有时间吃安眠药？那一颗药他一天赚多少？一颗就把它吃掉了，不行。整天这样睡得非常好。那我们要这个，那个也怪啊。所以说，缺什么就动不了，缺什么就不自在。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道人在不断修行的时候，他看到就他其实对身心的事情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能过就好，如何如法就好，这样啊，所以身心越来越简单。为什么？这是慈悲自己啊，不让自己跟他跑啊。你这个也照顾，那个也照顾，你一生你一天才多少时间，都要这个都要照顾完，你剩下多少啊？全部做像比如说，我要这样才能读书，我这样才能打坐，全部都铺排了，剩下十分钟一坐刚好结束。因为他刚整理说如何打坐已经用了五十分钟，打个十分钟结束。像有的人随便一看，像我们啊打坐，第一个不要吹风，要找到不吹风的也难了，对不对？那我们来戴帽子、戴围巾、腿部，你看光一个打坐，你看见你的鸡丝头管多少？鸡丝头就是那个铁皮头啊。就是光一个打坐，你看这准备多少东西啊， 那以前的人去打坐哪身上带那么多东西啊，就是腿盘起来哪个地方就坐了。好，我们还在准备这个弄起来。哦哟，那个怎么修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弄到最后，这个就身心其实到最后他当然他该守护会守护，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些东西。就像说我就算不在乎我还是会饿，我还是要吃东西，这个他会守护啊。但凡是其他的尽量前往，因为他不让身心随他转啊，你不大随他转，你也慢慢不在乎这些，一样的道理。好，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弥然的时候，有谈到说有前道有不喜不愁啊，这个我们叫做中龙尽啊，就是无忌的哈。那我们也谈到这王父问何等为外六事令人愁者，那先言一者目所见识者，因自念生及万物无常，其人自念言我有何事念啊，何以不得到啊因外愁啊。就再怪二者耳不乐好因，其人自言我有事念，何以不得到因啊，不得到啊因外愁。就是说我他这个愁就是我为什么还有这种爱着我就说因为他是一出离而有六忧这个忧所以他意念是这个在修道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道业这方面的思维都没有的话，那他很难进步。所以一般在道人上他还是有个忧。所以忧有没有一定坏？没有，它是一个策动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不讲说生死未了如上考批，你看嘛，这忧啊，而且很忧呢，忧了如上考批哟。生死未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没办法修了所以他那个对道业的忧，在佛法里面呢谈到，在其他论里面谈到了这个道人啊，圣者都还有忧呢，圣者还有忧。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啊，这个人怎么那么忧愁啊？这种太挂碍了。人家是挂忧道啊，你这个没忧的是一个赖皮，你连自己道业到哪里都不忧，所以你不要以为人家忧就是忧，不是啊，他叫忧道所以他修行的一段时间会有一种那种身心的，他也不断在调整，他也会忧道。那这个忧道有时候他可以作为触发你的推动你的力量，但有时候有人会生忧恼，这时候也必须要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讲说众生皆有佛性，其实他就在对峙一个，我们在讲这样的道理有什么意义？就是说不会让你觉得活道离你还远离你还远，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修正的人，这种根性不是，你也有佛性那包括我们在谈法身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让你知道说修行另外一个意义修行让你知道说你本身跟三宝跟佛的法身的相应不离此处，这时候你会有一种欢喜，只要我如实信受，我如实实践，这份感应是怎么当下这都是有这种对峙这个作用。但他这里至少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有这一个因为出离而有的六忧我们看三，彼不喜嗅香，其人自言也，我有思念，何以不得到因外愁四者，口不味甜苦甜，其人自言，我有思念，何以不得到因外愁五者，身不好习法，亦不得出迁，其人自念也，我有思念，何以不得到因外愁六者，心不喜要喜爱喜爱欲，其人自言，我有思念，何以不得到因外愁。就说我都这样，我这样修怎么还修不来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都已经知道这个道理，我怎么到现在都难以成就，像这个都是道人的一种忧那是因这个而来的这个道理我们当然知道 好，四为六事，令人外愁，王言善哉善哉。所以他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同样是忧，这个忧是善，这个忧是恶。所以你当问我说这个是善是恶，我不定说。那这样法不定说，那我们再看这个东西，我们是以这种固定的态度、固定的 角度来看这个东西，也不是的，也不是。所以这个观念其实你看呢，它虽然是那间比丘这样一个对答，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展现了很多种角度啊，这个智慧都在里头啊。好，王复问那仙人啊，那仙人已死后，谁以后世生者？哎，我们死后谁生？啊，那仙言：民已生于后世生。好，我们的名声就是名色。好，这其实这里面都谈到很多，也谈到十二缘起的无名、行、识、名色。六路出受爱喜，对不对？所以我们生的时候是名色，这个名色怎么生呢？名色名就是我们的心理嘛。他这里讲说名以生呢，名就是这个心嘛。啊，那名生以后是生，所以我们一开始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意于妄想心入胎的时候，就会产生名跟色。那这个名色，我们现在讲这个讲当然是这样谈哈，但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哎呦，看到父母我们就入胎，带着一个灵魂，叮叮叮就钻进去了，好，然后自己就开始生，哎，其实也对，也不对。在一般世俗地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入胎，好，那入胎的时候，请问我现在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因为这是一般来讲我们都用这样讲，我有一个实质的生命体，从前世带着咚咚咚然后入胎，然后我又变成另外形貌出来，这中间我有三次轮回，但中间有一个实质的我在串习，是不是这样？错，就我们认为有一个实质的我，不管我的形貌怎么样，那个我是灵魂，那我这个灵魂入了胎，又开始长肉名色，然后开始六路触受爱取有，然后叫生老死，就这么认为。其实不是，这中间的这些名色是什么呀？我们以众生的那种自己在颠倒妄想，仰仗父母缘，因为你要有仰仗父母缘，因为没这个缘，你的妄想生不来。你有很多妄想，但你的，我们现在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多妄想要靠妄想，我们是一大群妄想在互相作怪的，大罗罗小罗罗，大鬼小鬼合在一块，就这样搞的。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根本那种颠倒妄想，所以当这一期生命走了以后，我们这一份自我的爱着啊，颠倒啊，会在这里产生希望这个果的延续，这个不是用理性思维啊，所以中阴身在投胎不是你想的那么理性啊。但我考虑清楚，我要到哪一家，他还那么考虑，他拿业力现前就栽进去了，就像你看到一个很可恶的东西啊，就马上起生气了，你根本不会考虑。那这个还有这个看到可恨的东西起嗔心，那还算是很粗的东西。真正的我执现前，那不是你想象的那东西，它是一种业力一直演现出来。所以中阴身里面根本不容易度啊，因为它不自在的，它虽然六根很利，但它不自在的一直在要动着，怎么样寻求业报的成熟，要让生命的那一份执取心啊现前，让它圆满下一道生。它是一种冲动，一种业力的一直演现。所以他这时候他这一份烦恼的时候，会因其因缘再现出什么，依他的因缘，然后就看外在的缘，他外在缘有什么样的父母缘。好，如果他这跟某一个父母已经缘很深很固很强的时候， 别的缘他不会生了。有的人投胎他是父母缘不定，他只要有生缘就可以了。也就是他重点，他可能是借个胎，然后就在跟生出来又跟生出来之后某些缘比较强，所以他对父母的缘很淡。但有些人他跟父母的缘很强的时候，这个父母要不在一块他就不会生了。那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跟这个中阴身很缘很强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中阴身业报也相现前的，要投胎的啊，这个父母即便是在东西南北很远的地方，也会因为业力的关系某种因缘就集合三方见面，就生了这小孩了。挡不住，业力如果是这样的，那有的人不然就是主因缘没有的话，那就次因缘出来了，次因出来。这时候他会依以这样的因缘父母缘现出，他内心就仰仗父母缘生颠倒，那就形成所谓的入胎相。那入胎以后，这个因缘成熟，以前面的烦恼再生出他的名色，以原来的妄想另起要有名色做滋润他，就是说是缘名色，名色的缘是，是是更细微的妄想。这个妄想就依这个妄想，在妄想时候有这样的心跟这样的色，所以是缘名色，名色依这个事而生，事依这个名色也慢慢又发挥另外一个作用，就这样，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然后一路上就开始发展，哎，一路上下去了。然后你看他怎么说？王问那仙，故人名声行声也，故啊，故人呢就是旧的啊，那仙言不也？不是原来的名色带着跑到另外一下一生的，不是啊，不是上辈子的身啊，一呼换一样，然后就说就跑到那个到父母里面，不是原来的名色。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那了解轮回，有时候了解半吊子，就觉得有一个主宰主体啊，进入胎里面啊，然后就长一个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又跑掉了，就以为有一个主体者，有一个主体者，其实不是。好，你看到他怎么说，那先言不言，非故啊，非故名，亦非故身，此事名身，与今世作善恶，乃于后世生儿。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看，也不是以之前的名，也不是之前的色，而是以慈世名声，以今世，就是我今生的名色，名色就是我的心跟色，然后我用这个心色做善恶，然后依善恶业以后世生。所以后世我依这个妄想心刹那不断的颠倒妄想，业报现前的话，形成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这时候依这个业力开始有入胎的时候名色出来。所以这个名色不是你上辈子的名色，是你上辈子的名色所造的业，到今上辈子造的业，今生因缘成熟开始衍生。所以你的名色上辈子是男的，这辈子不一定是男的。所以我们这个名色是从我们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我们这叫遗传。这个遗传不是父母的染色体这些出来的，其实是过去的业。但为什么跟父母有关系？那是业力，那是共业的部分。但真正的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你的善恶。所以你的善恶决定，那善恶里面就差别，这个善恶不是一个道德观念上的善恶，其实就是我们讲说我们心的柔不柔软，心的执不执着，所吸这样的执着心所造的业力，这个业力如果是顺应你此来生好的，乃是能顺应你成就善业啊，这一方面的果报，依不同的对待因缘讲善恶。有的人在某些人角度来讲他是善啊，他有福报很大，但有的人福大业大，所以在这一点算命的时候当然很好，但出家人来算就不一定好。 障碍重重。好，好，这个当然我们就不谈。但这个善恶其实就是过去的业力，以这样形成了一个造作的一个由，爱取有的由，这时候在决定你今生的名色。啊，所以说以名胜造作形成的这些业，由这个业再形成下一生生了。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每一个点滴处，每一个身心行为处啊，都是在决定我们的来生啊。这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祈求我来辈子好一点，不用求啊，你为什么要求？你现在做得好就好了，你不用求你来辈子啊，因为求天天也不会给你啊，啊，这个十二门论就要讲了，你求天天也不一定给你啊，啊。求的是你的善恶业啊，善恶业，所以你看看，如果以你对业果的了解，再看看人世间所有的宗教思维，你就会觉得，你一张嘴讲不完了。你总不能说，哎，你这个错的，你错了，你这个错，这样不对。所以你到最后话题讲不完，所以慢慢学会不要讲。之前讲，哎呀，这样不对啊，这样不对。后来发觉到处都不对，所以没办法讲了，所以说就说闭口。因为这时候才发觉啊，度化众生还是要技巧，光讲讲死你啊。因为众生呢，这一份颠倒，各个众生起的种种颠倒，依于种种妄想起的不同的哲学思维，对人生的不同看法、价值观，造不同的业。你必须要顺应他不同的想法，给予应激的接引。那接引到如何让他成熟了解这种因缘，不容易。好，我们看到王言，如此今世用是名生，作善恶予以后世生，不复生者，即可作善恶，尽可脱佛，复啊叫诶，尽可脱，不复更诸苦也。就是说，假如你用这个名声造善恶，但我下辈子不生，那我业报不是停了吗？啊，比如说我现在死了，我造很多恶，造完了以后，我下辈子不生，那我的恶业生不来的吧？因为刚才不是讲说我这一辈子造了善恶，那这个善恶以后会入胎，然后有名色，名色就有这个造另外业，那就结这个报出来了。那有这个身会继续造业，有这个身会受那个报。现在就是我这一生造业，我下辈子如果不生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受报了？从此善恶就停掉了，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有。但问题你没办法，以你现在只要还有恩爱，除非你在往生前啊，要投胎前突然断无明，否则你说你能不生吗？不可能。谁让他生？就是你的恩爱心啊。你现在想不生不可能。为什么？当你看，我现在你想一下这个道理，我啊只要不生啊，你就抓不到我哦。我说我铁定抓得到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讲我，你只要讲我，我就抓到你。除非你讲没有我，既然你没有我，你还怕业报干什么？是不是？你还动得我，所以你看吧，这个在修行上很有意思啊。业怕，哎，闽南话叫惊惊未丢定啊。怕东怕西，什么都不敢大胆的去割舍自，我说大胆的是放下自我的爱着，这个才能啊。你也那些也保留，那也保留，这也保留，保留到最后也把自己的业道，把道业给保留下来，给那个进展就从此不进展。为什么？你就保留下来了，因为那个我啊，我只要不生，你能奈我何？问题是，你只要有我，一定生。因为你就是那个我让你生的啊，因为根本就是这一份爱着的无明心，让你就是这个最根源的恩爱心，让你继续流转的源头在这里。好，这时间很快，好，我们休息一下。